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蓬佩奥话：中共系自由世界每个人嘅最大威胁。取证调查显示，多猫尼投票机关键纪录丢失。头川普共和党选举人被警察拦截。社交媒体鹰派人物，川普提名人宣誓加入 FCC。威州高院驳回川普大选诉讼，理由竟系时机唔啱。美联邦政府网络遭入侵，国土安全部证实。下面我哋嚟听详细嘅内容。美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系对美国人民以及自由世界上任何人嘅最大威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打算利用军民融合政策加强军事力量。蓬佩奥讲，中共建立霸权以扩大影响范围，扩大权力。中共利用商业活动来做到这一点，包括盗窃数百万个美国工作职位，这些都是对美国人民构成真正风险的事情。美国两个政党都移开视线，屈服于中共。川普总统是第一位使美国政策开始转变，在世界各地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建立联盟，以制止中共威胁。蓬佩奥仲谈到习近平用心险恶的问题，他解释话：而家有3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他哋中有啲人只系嚟呢度学习，但好多人亦会带住目的回国。他讲：我哋希望中国人民成功，但系我哋唔能够让佢哋从我哋领先嘅研究机构嗰度窃取机密，我哋唔允许孔子学院采取不利于美国人民嘅方式行事。这些就是川普总统所采取的方式。联合安全营运集团14号发布取证报告表示，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的多猫尼投票机入面有关安全和选票裁决的关键纪录丢失。报告中说，系统显示的明显是前几年的投票裁决纪录，而2020年大选的所有裁决纪录都不见了。裁决过程是最容易进行人为操控的环节，缺少这些纪录就没办法进行任何审计问责。这些纪录丢失的事件非常可疑，系统中往年的纪录是用相同的投票软件，由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2020大选期间的纪录是被人为清除了。调查人员还发现多猫尼投票机的错误率是 68.05%， 这个表明今次大选在安全和选举诚信度方面存在重大的致命性错误。除了选票裁决记录丢失，多猫尼投票机内11月4号晚11点之前的安全记录亦不知所踪。联合安全营运集团合伙人拉斯拉姆斯兰表示，投票机内安全记录在审计追踪、取证调查，揭示高级别的长期威胁和外部攻击，尤其是针对过往系统文件的威胁和攻击方面至关重要。联合安全营运集团的报告中还提及，多猫尼公司参与美国大选的行为属于美国国安问题，需要紧急处理。礼拜一是全国选举人团投票的日子，川普团队在包括密歇根州的几个摇摆州内挑战舞弊选举结果。密歇根州定于下午两点在议会大厦投票，但是将要投票给川普的共和党选举人却在议会大楼门口被警察拦截。拦截共和党人的州警察对共和党选举人说，选举人已经到了，他们已经入了去了。 并话如果你哋有问题，你哋可以同州长办公室联系。除此之外，冇出示任何理由。于是共和党同议会嘅执法警官联系，对方话唔得闲，正系开会。再一次要佢哋同州长办公室联系。独立记者古腾斯雅格拍低咗现场嘅照片，并发推文话：密歇根州议会大厦目前已经对公众关闭，为2020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时出现可信的暴力威胁。最新消息是，密歇根州的共和党选举人最终将16张选举人票投给了川普。到目前为止，包括密歇根州在内的所有6个摇摆州，外加一个新墨西哥州，都投出了两套选举人票，即民主党的拜登票和共和党的川普票。社交媒体界鹰派人物、川普总统的提名人内森·西明顿礼拜一宣誓加入由5名成员组成的联邦通讯委员会。西明顿曾经担任美国国家电讯及信息管理局高级顾问，是社交媒体界鹰派人物，参与了川普政府寻求制定新的社交媒体规则行动。川普在今年9月提名西明顿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成员。外界预计西明顿进入 FCC 后，将为川普终止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豁免权保护伞的通讯规范法第230条提供一大助力。川普总统近日再谈社交媒体公司的言论审查制度，并强调废除第230条法律的重要性。川普在推文入面写道，第230是美国提供给大科技公司用来规避责任的礼物，现在它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选举诚信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我们允许它一直这样，我们的国家永远不会是安全的。就在美国选举人团14号即将投票选举总统之际，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总统试图推翻该州大选结果的诉讼，理由是川普对无限期受限制的选民提出的挑战缺乏法律依据，而且他指控亦为时已晚。川普这起诉讼寻求在大恩县和密尔奥基县取消超过 22.1 万张选票的资格。这两个县是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投票最多的县。保守派法官布莱恩·哈格多恩表示，川普并不拥有挑战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宣布的各种缺席投票指南的权利，其中一些指南已经实施了10年那么久。但保守派法官罗根·萨克、安妮特·齐格勒和黎贝卡·布拉德利都表示异议，认为法院本应该根据案件是非曲直进行裁决，而不是因时间选择问题将案件驳回。保守派法官仲对某些选票是如何投下的表示忧虑，和其他摇摆州一样，威州亦爆出大量选举舞弊事件。上个礼拜五，20几位证人出席了州议会就选举舞弊举行的听证会，他们讲述了自己见到的多种选举违规和舞弊行为，包括将邮寄选票填上更早的日期等。美国图安全部礼拜一证实，整个联邦政府都受到网络入侵。之前国土安全部已经向各联邦机构下达命令，必须断开可能受到影响的服务器。官员说，黑客可能已经入侵到联邦政府系统中的 SolarWinds 服务器软件入面。美国政府机构和大公司都是使用这些软件。在一份声明中， SolarWind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海文·汤姆森指出，今年较早时对 Orion 软件的更新可能存在漏洞。该公司还补充说，他正与联邦执法机构和美国情报部门合作，并且说这个安全漏洞是一个由国家发动的高度复杂、有针对性的软件供应链攻击所造成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表示，这个是一场广泛的全球网络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北美、欧洲、亚洲和中东的政府、资讯、科技、电讯和采掘实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美国2020总统大选中所使用的多猫尼投票系统一直是被质疑和审查的对象， 佢似乎亦喺使用 SolarWinds 嘅软件。下面系更多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逃税证据曝光，美媒话亨特漏报乌国天然气公司董事400万收入。美国选举人团确认拜登获胜，川普仲有翻转机会。美一华裔男子对窃取医学商业秘密指控认罪。中共195万名党员被确认渗透领馆、汇丰、辉瑞等领域。谷歌、YouTube 等25项服务一度瘫痪。保护记者委员会话，2020年全球274名记者入狱创新高。下边我哋嚟听详细嘅内容。拜登次子亨特9号透露正因为税务问题接受联邦政府调查。美国媒体14号曝光的最新电子邮件内容显示 ,2014 年亨特的净收入高达124万7320万美元。在报税时漏报担任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董事期间的40万美元收入。Fox News 报道，该媒体获得一封2017年1月16号的电子邮件。这封信是由亨特合伙的基金公司 Losman Seneca 时任总裁史威林寄给亨特的，详细记载亨特在2013年至2015年的税收收入。信中显示，史威林提醒亨特修正报税表，以反映未报告的布里斯马收入，大约是40万美元，所以亨特在2014年的收入接近124万7328美元。邮件仲列出亨特2013、2015年的收入，分别为83万3614美元和247万8208美元。收入主要来自 Losman Seneca 和律师事务所 Boyce。美国选举人团在14号投票后，拜登以306票胜出，被视为拜登将确认为美国第46届总统当选人。然而法广报道，白宫资深顾问米勒指出，除了原本就在各州选举人团名单入面的选举人之外，在有争议的州入面将出现另类选举人出面投票。川普阵营亦将这些另类选举人的投票结果呈交给国会。如果川普顺住连任，这些另类选举人的身份将能够得到认证。报道指出，米勒坚持选举造假，并表示距离就职日仲有一段时间，川普仲有时间修正选举造假的问题。他点名乔治亚州、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星州都应该采用另类选举人的方式，只要逆转就将是川普获胜。国会将在明年1月6号审核并最终确认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在国会确认选举人投票结果的两个礼拜后，新任美国总统预计将在1月20号中午12点在国会山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传讯，美籍华裔研究人员对向中国出售商业秘密的指控认罪。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曾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国家儿童医院做研究工作的华裔男子周宇，12月11号在美国地区法院对窃取与外泌体相关的各种儿科疾病的研究、鉴定和治疗的商业机密，并从中图谋私利认罪。现年50岁的周宇还对电汇欺诈的阴谋认罪。周宇的妻子陈丽同时被调查起诉。周宇和他47岁的妻子各自在研究所不同的医学研究实验室工作了10年。他们密谋从国家儿童医院偷窃和外泌体研究有关的商业机密。被告承认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公司以贩卖隔离包。他们从中共政府，例如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获取利益。周宇和陈丽2019年7月在加州被捕，陈丽在2020年7月认罪，承认合谋窃取商业机密和电信欺诈。澳洲人报14号揭露中国向多个西方国家使领馆安插共产党员任职超过10年，引起澳洲朝野关注。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亦展开调查。今年8月中旬， 一则上海190万党员个人信息外泄的消息引爆网络。这些共产党员的信息包括姓名、生日、身份证号、民族、党内职务等详细记录，有些还附有地址和电话。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得到这份名单后，进行了专家验证，再提供给英国、澳洲、比利时和瑞典的四家媒体。Sky News 报道，这次重大泄露事件暴露了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西方社会的部分中共党员，同时也揭露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如何运作的秘密。英国资深政治家、保守党前领袖史密斯表示，这项调查证明中共党员现已遍布全球。他呼吁英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将中共在各地领事馆入面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目前有30名英国国会议员表示将在下议院提出紧急问题。在美东时间12月14日早上7点左右，美国科技巨头谷歌旗下的 Gmail、Google Drive 和 YouTube 网站在全球范围内一度全部崩溃。YouTube 平台、Gmail、Google Map 等透过 Google 登入的程式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网站只是出现猴子修理工的当机画面。后续经测试发现，如果使用 Google Chrome 网页浏览器无痕模式开启， YouTube 和 Gmail 仍然可以进入正常的官网画面，只是无法登入。Google 最新官方声明曝光当机原因，话是系统内部的储存配额出现问题，令 Google 中央管理系统的容量不足，导致 Google 身份验证系统中断约45分钟。总部设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12月15日公布年度报告指出，由于部分国家的政府打压新冠病毒疾病疫情报道，或试图掩盖内乱相关新闻，2020全球入狱的记者达到274人，创下新高纪录。中共大举逮捕报道新疆现况及新冠病毒疫情的记者，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中国去年监禁记者48人，今年是47人，其中约半数因为报道维吾尔族而入狱。中国被捕的记者入面，不少被判处长期徒刑，或在没有披露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囚禁在新疆。土耳其逮捕记者人数紧随中国之后，该国坚持审判获得假释的记者并逮捕新的记者。排名第3的埃及持续大费周章地关押无罪名记者，其后是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
下面是香港新闻。12被送中港人家属收到家书，要求代为认罪。国安法打击下，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连任。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香港青年去台湾流亡，被中国海警捉了，被关押深圳已经超过100日。12月14日，协助营救的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表示，被关押港人的家属在早前收到第二次家书，要求联系香港律师，并且代表当事人向法庭承认香港所犯的罪行。朱海迪表示，12港人的官派律师最近2个星期才开始联络家属，讲述当事人的案情，但这些官派律师行为神秘，家属亦难以证实他身份。他又指家书的内容令人感到愕然，无法确认是否出自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因为家书要求家属找香港律师在香港认罪，而事件就证明大陆执法部门曾与当事人谈过香港的事。家属质疑，不是只有偷越国边境罪吗？为什么要处理香港的审讯？情况更令人担忧。朱海迪又引述家属指，官派律师曾经说案情并不严重， 应该会判6至7个月有期徒刑，出年中国新年就可以回屋企，但组织者就会面临较重刑罚。家属认为这一种讲法反映出对方希望家属不要高调。朱海迪形容，家属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过去有其他刑事案件的家属开庭前2至3日才收到大陆通知日期，而家港人返大陆要14日检疫，家属将无法听审，因此家属希望唔会被当局阻挠北上听审。香港支联会12月13日选举新一届领导层，李卓人连任主席，何俊仁及周幸彤连任副主席，蔡耀昌是秘书。在国安法实施下，支联会考虑风险后，在早前精简架构，但坚持五大纲领不改变。支联会在13日晚上发稿，指今届常务委员会人数由过去20位减至14位，8名的现任常委不再连任，包括曾领导黄雀行动、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师、民主党前教育界议员张文光、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及尹兆坚等。李卓人在早前向传媒表示，因为考虑到国安法下担任常委有更大风险而精简架构，如果支联会受到打压，其他非常委的人员亦可补上。今年是支联会成立31年，亦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一年，但会继续坚持释放民运人士，平反89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五大纲领。支联会又指，一直都有将64的历史资料数码化，还转移到外国一些机构保存，网上64纪念馆的筹备工作亦差不多完成，相关资料会放到云端保存。消委会测试30款口罩，70%欠理想，3款含菌量高。机场南警长被确诊，至今11名警员染疫。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疫情持续，口罩成为市民防疫的必需品。消委会在12月15日公布测试30款口罩结果，显示大部分都能达到声称的1级 BFE 标准，即细菌过滤效率，但有70%的样本在个别测试中并不理想，其中3款更含菌量超标。消委会公布指，在测试的30款口罩中，18款话来自香港本地，8款来自中国大陆，其余是台湾及越南。在细菌过滤效率 BFE 的测试中，29款都达到美国材料及试验协会 ASTM 的99%一级标准，而1款产自越南的口罩未能达标，经测试只有96.2%以及86.64%。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表示，市民买了这一款口罩可做普通日常防护，不需要抌了它，如果要到高风险的地方，就建议使用较高级数的口罩。在其他个别测试中，有70%的样本表现不理想，例如压力差测试、合成血穿透测试、以带拉力测试等。在拉力测试有11个样本都在测试下断裂，另有3款的含菌量较高，其中的中国产牌子保卫康口罩每克细菌含量总数达159.4以上。海关表示，这款口罩在北角一连锁家品店有得卖，检测后发现含菌量超标上限22.6倍，呼吁市民马上停用，并且以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拘捕该零售集团东主。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12月14日公布，因应早前6名机场警区警察确诊，安排密切接触者强制检疫隔离。1名44岁男警长在13日接受检测后，在14日得知阳性结果。该警长过去14日冇外游记录， 最后翻工是12月8日，曾与6名确诊的警察紧密接触，警方高度关注只与该染疫的男警长紧密接触过的警员、文书人员等都会安排病毒检测，对该警长工作相关区域进行即时的清洁消毒，仲强调会灵活调派人手，紧急服务不会受到影响。又指该警长在执勤期间并没有与公众接触，目前已经主动提供工作记录及资料。香港机场警区隶属于香港警务处行动处新界南总区，负责维持机场大约1300公顷内的航空公共安全区。即使机场区染疫警员已增至7人，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疫情记者会上只表示3-4人的群组感染非常普遍，所以不会透露确诊警察的编号。
跟住落嚟的是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开始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川普法推文祝贺。美国各州选举人投票，共和党在争议州为川普投票。审计报告显示，Dominion软件为选举舞弊而设计。川普宣布巴尔将在12月23日离任。国防部正式宣布金里奇等中国问题专家加入国策会议。下边是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一早上发布推文，恭喜美国首次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完成。川普说，疫苗的运输和运送计划要提前5年，美国好起来，祝世界健康，我们爱你们。川普表示，除非特别需要，否则在白宫工作的人们应在计划的较后时间接种疫苗。川普说，我已经要求进行这一项调整，我没有计划现在接种疫苗，但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接种疫苗。新批准的冠状病毒疫苗在星期一开始分发到全美各州。这一种疫苗是由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共同研制。官员们预计第一批近300万剂疫苗将在星期一被运抵50个州的145个分发中心。另外425个分发点将在星期二收到疫苗。其余66个分发点将在星期三获得疫苗。美国政府在疫苗研发领域的超速行动项目首席运营官古斯塔夫·佩纳将军星期一透露，在星期一中午前后，在辉瑞公司冠状病疫苗的第一波大规模交付中，145个初始分发点中的55个已经收到了疫苗。佩纳在星期一的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交付工作已经开始。据我们知道，在卫生部长阿扎尔提到的145批货物中，已经有55批被送达。我们还会将在今日追踪剩余货物的送达。我们知道，明日发送的货物已经包装和检查完毕。我们将会对每一批货物进行跟踪管理。佩纳说，星期一标志着最初的突破。未来几日将有持续分发辉瑞疫苗的行动。虽然一线工作人员是在星期一早上第一批接种疫苗的人，但是官员们希望今个礼拜亦能够在长期护理机构和疗养院看到新疫苗的接种。佩纳说，这些州将会将疫苗直接运送到需要的地点，而且有几个州已经确定疫苗将会在今个礼拜就被送到长期护理机构使用。官员们仲预计，今个礼拜较晏的时候，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可能将紧急批准 Moderna 公司的候选疫苗。佩纳将军说，在 FDA 对 Moderna 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批准紧急使用授权之后，他们计划向全国3285个地点运送近600万剂 Moderna 的疫苗。今个礼拜一是各州选举人团投票的日子，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表示， 共和党选举人将替代票投给了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与此同时，四州选举人团的民主党选举人则将官方票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参议员贺锦丽。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表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的选举人已经投票，这个是为了让川普团队的法律诉讼胜利之后，川普和彭斯能够拥有该州的选举人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引用1960年尼克逊和肯尼迪之间的总统大选，在选举人团开会时，民主党选举人团对肯尼迪投了有条件的一票。两党选举人团同时投票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曾有先例。1960年夏威夷的民主党选举人就曾经投出了这一种有条件选举人票，在夏威夷州重新计票翻盘获胜之后，变成有效的正式选举人票。选举人团的选票由各州在12月14号投出，然后在1月6号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期间进行统计。根据美国法典，当众议院和参议院开会时，国会必须审核所有提交上来的选举人票证和文件。如果有至少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同时拒绝某一州的投票结果，参众两院将不得不进行投票表决。多名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将试图反对计算某些州的选举人团票数，然后引发一系列辩论和投票。川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米勒在当日确认了这一种做法，并表示在1月20号前，川普团队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纠正选举舞弊的错误结果，证明川普才是大选的获胜者。米勒说，来自大选争议州的替代选举人将同时向国会发送选票，这个将会确保所有的法律补救措施保持开放。米勒引用了一系列揭示选举舞弊的违规和诉讼，他说，如果川普团队在法律上赢得这一些案件，这个就可以证明另一组州选举人具有投票资格。米勒强调说，宪法中的唯一截止日期是在1月20号，因此还有足够时间来到纠正欺诈性选举结果的错误，并证明川普是大选获胜者。星期一，密歇根州的法官准许律师德佩洛公开对密歇根州所使用 Dominion 投票机的调查。这份长达23页的报告揭示， Dominion 投票机就是为了舞弊而设计，整个密歇根州的投票诚信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12月4号，法官允许德佩洛和他的 IT 团队对密歇根州安特利姆县11月选举时使用的22台 Dominion 投票机、制表机、拇指驱动器、相关软件和书记员的总制表机进行取证调查。报告的结论是， Dominion 投票机系统是故意有目的地设计，为的是通过制造固定错误来到造成系统性欺诈，从而影响大选结果。报告写到，联邦选举委员会条款确定允许的选举错误率应该是 0.0008%， 亦即是25万张选票中有一个错误。但是我们观察到 Dominion 的错误率是 68.05%， 亦即是规定错误率的 8.5 万倍。这个表明 Dominion 在选举的安全和诚信方面造成了致命错误。报告认为， Dominion 机器上的故意人为设置的错误导致大量的选票没有被监督、没有透明度或没有审计，因而造成大量选票需要被裁决。更严重的是， Dominion 上的记录被删除，计算机系统显示了往年的投票裁决日志，但是没有2020年选举的所有裁决日志。报告说，没有了日志就无法进行审计追责，这一种明显缺乏日志记录的现象是极为可疑，因为往年使用同一款软件的记录还有存在。报告说，删除这些文件违反州法律，导致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审核。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认为2020年选举周期记录已经被手动删除。报告揭示，2020年11月4号之前的其他服务器日志都存在， 因此冇合理嘅讲明点解会丢失呢一啲日志。报告最后话，根据初步结果，我哋得出结论 ，Dominion 嘅错误非常严重，安特里姆县2020年选举结果嘅诚信性同合法性受到质疑，以至于不能认证大选结果。报告话，鉴于密歇根州嘅其他48个县亦使用相同嘅机器同软件，这个令到大家对整个密歇根州的选举的诚信产生怀疑。川普星期一下午6点左右发推文说，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将在23号离任，而司法部将继续调查大选舞弊案。根据巴尔的辞职信件，巴尔将在圣诞节前离开，与家人共度假期。川普仲提到，副司法部长杰夫·罗森亦都是一位杰出的人士，将成为代理司法部长。令人高度尊重的理查德·多洛休将接任副司法部长一职。川普在推文中附上巴尔的辞职信，他在当日的下午呈交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好感谢今日下午有机会向你更新司法部门对2020年选举中的选民欺诈指控的最新审查事宜，以及司法部怎样继续追查这些指控。在整个国家陷入如此严重分裂之际，各级政府所有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事的机构都有责任尽一切努力确保选举诚信，并促进公众对选举结果的信心。巴尔说，他非常荣幸川普邀请了他再次出任司法部长为美国人服务，同时他亦都很自豪能够在任期内在川普为美国人做出的很多成功和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发挥作用。巴尔说，你的任期记录的是最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你在面对无情充满敌意的阻力下取得了成功。你在2016年的胜利演讲中向你的对手伸出手，呼吁一起为美国人的利益共同努力，但你却遭到了一个党派对你的猛烈攻击，这些攻击毫无章法，充满侮辱和欺骗。假如你没能够及时的清理他们，这一场通俄门运动的方向就是在疯狂且毫无根据地竭力撕裂你的政府。当日川普亦都在白宫会见了巴尔，川普在推文中透露了这一次会面。川普说，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巴尔过去的工作非常出色，谢谢你们。星期一，国防部代理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宣布，8位倍受瞩目的新成员将加入国防政策委员会，分别是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美国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使托马斯·卡特、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及《中国崛起与战略逻辑》一书的作者爱德华·鲁特雅克博士，及前空军战斗机飞官斯科特·奥格雷迪、托马斯·斯图尔特、美国国会中国核心小组的创始人兰迪·福布斯，以及参议员罗伯特·史密斯和前外交大使查尔斯·格雷泽。米勒说，今日我好自豪地宣布这8名新成员加入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米勒在声明中说，这一些新上任的成员从他们在国会、国务院和我们的武装部队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作中，为这一个咨询委员会带来了丰富的国防和国家安全事务经验。我相信国防部将从他们在委员会的时间和服务中大幅受益。据国防部网站介绍，国防政策委员会是一个联邦咨询委员会，通常是由前国家安全高官组成，针对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的具体任务，向两大长官提供有关国防政策事项的独立知情的建议。上个月，米勒刚刚撤职了11名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包括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马德林·奥尔布赖特等人。在过去的个几月内，川普总统一直是对国防部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对米勒的任命。在大选过后的第三日，川普亦都解雇了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帕，并任命米勒为代理部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今个礼拜五，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预期将会发表外国干预大选评估报告。这个报告将会使得总统决定是否要采取相关行动。鲍威尔表示，如果这份报告属实，将会震惊美国人。尽管选举人团从今日开始投票，但是川普总统誓言，他将会继续推进对大选结果的法律挑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今日是美国大选选举人投票日，各州选举人将会依照各州选举结果进行投票。昨日美国知名律师鲍威尔接受英文大纪元专访的时候表示，外国势力干预大选的程度已经足以启动川普2018年签署的行政令。今个礼拜，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预期将会发表外国干预大选评估报告。鲍威尔表示，如果这份报告属实，将会震惊美国人。按法律程序，国家情报总监需要发表报告，说明大选是否受到外来势力的干预。这个报告将会令总统决定是否要采取相关行动。现任国家情报总监，这一名由川普总统提名的共和党人约翰拉特克里夫，究竟会提交一份怎样的评估报告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按照川普总统2018年13848号行政令，美国大选日之后45日之内，国家情报总监需要为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总检察长和国土安全部长提交一份是否有外国势力插手美国大选的评估报告和相关的支持信息。美国知名律师鲍威尔表示，这份行政令赋予总统各种权力，从没收资产到冻结资产，要求扣押机器等。他认为，在紧急权力的规范之下，总统还可以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对此进行调查。鲍威尔还表示，这样将会使这个国家愿意看清真相和事实的每一位公民震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目睹过类似的事情，而且这件事必须立即停止，否则永远不会有自由公正的选举。现任国家情报总监是川普提名的共和党人约翰拉特克里夫，2020年5月26号宣誓就职，之前担任了5年的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国家情报总监属于内阁层级，直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管理和控制，为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的情报事务上提供咨询，统领包括17个组织的美国情报体系。旅居美国的学者、历史学家兼作家李光林一直在关注着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另一条隐蔽的战线，也就是国家情报总监这一条线。李光林认为，国家情报总监从2020年5月26号拉特克里夫宣誓就职之后，基本上在忙着与今年大选中与外国干预有关的事情。他列出了几个关键点。首先，拉特克里夫在8月28号将对国会的选举安全简报从面对面的汇报改成书面汇报，并声明这样是为了确保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会在选举活动方面保持清晰一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会在通往大选的阶段当中，通过书面情报让国会全面了解目前的情况。不过为什么取消了原有的面对面现场汇报呢？美联社在8月31号曾经对此报道指出，拉特克里夫和川普总统共同表示，国会泄密是停止选举安全简报的原因。 文章表示，民主党人就是想尽办法迫使川普政府继续在国会进行现场的外国干预大选的情报简报。但是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表示，过去面对面进行的全体众议院工作人员简报会在短时间之内导致有政治目的的泄密。历史学家李刚林分析说，如果说以上都是9月份之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在大选之前埋下的伏笔，大选之后的情报总监的动作从12月3号风向就突然改变，确定了中共是头号敌人。国家安全总监拉特克里夫12月3号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发文表示，中共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威胁。他透露，他手上的情报显示，是中共打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统治美国和地球其他地区。中国很多重大的公共事业公司和知名公司，只不过是中共活动的门面伪装。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拉特克里夫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当中表示，评论文章是对美国人民的情报更新，只有中共才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法律团队所提出的大选欺诈问题必须在法庭上被审理。值得关注的是，就是在这个采访当中，拉特克里夫曾经讲过，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一个拜登政府。历史学家李刚林分析表示，从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发布的消息来看，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证据美国已经掌握了很多，针对中共和俄罗斯在太空存在的实力，美国亦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国家情报总监属于内阁层级，直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拉特克里夫从上任以来的多次公众露面的语调，可以说是与白宫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样一个受白宫领导、上任情报总监以来与白宫步调一致的拉特克里夫，会在大选日之后45日提交一份怎样的评估报告呢？如果国家情报总监发布报告认为中共干涉美国的大选，川普就可以动用紧急状态法，对涉及大选丑闻的行为进行有没有外国势力干扰的调查。检察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在收到情报总监的评估和信息之后的45日之内，会同相关机构负责人、州和州政府协商，最后向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提交另一份评估报告。这个时候查的就是选举基础设施有没有外国干扰，影响程度有多大，涉及投票和点票，还有投票的电脑系统，亦都要调查针对政治组织、竞选或者候选人相关活动方面有没有外国势力插手，包括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获取、披露信息、威胁披露或者篡改信息或者数据。基本上是到了明年的2月份，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必须有个结果。而就在昨日，弗林将军和鲍威尔律师亦都不约而同发表声明，11月3号美国大选因为涉及外国干预争议，已经足以触发川普总统在2018年发布的外国干预选举制裁行政令。弗林将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今个礼拜五国家情报总监还需要提交外国干涉美国大选的报告，如果他履行职责，我认为他很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情报部门会提供清晰的外国渗透的评估，如果我是国家情报总监，我会建议美国总统触发2018年颁布的13848行政令，还会建议任命一名特别顾问来调查所有这一切。这样今个礼拜五国家情报总监会不会这样做呢？我们将会拭目以待。尽管选举人团从今日开始投票，但是川普总统誓言他将会继续推进对大选结果的法律挑战，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川普在昨日接受的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克萨斯州针对几个摇摆州的选举提出的案件，他仍然有其他法律挑战在这进行。川普表示，他对最高法院驳回德州选举诉讼案非常失望。川普总统说，我们已经证明了选举当中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法官有勇气， 包括最高法院，我对他们太失望了，没有法官包括美国最高法院有勇气审理这一件案。但是川普还表示他将会继续挑战选举结果。川普说这一件事还未结束，我们将会继续前进，我们在地方有很多案件。当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的时候指出，选举人团将会在礼拜一开会，然后将选票传送到国会，国会将会在1月6日正式确认结果。当被问到这个过程将会如何影响他成功挑战选举结果的机会的时候，川普承认他的时间很紧张。川普说，我们要尽可能地加快速度，但是你只能够行得这么快，他们比我们的时间很少，但是我们捉住了他们。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样，他们作假、丢弃选票，做了很多事情，人们甚至不敢相信。川普表示，他担心美国因为涉嫌欺诈而有一个不合法的总统。川普还抨击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德克萨斯州、素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案的决定。德州指控这四个摇摆州通过司法或者行政命令，而不是立法机构，修改选举法规从而违宪。但是最高法院表示，德克萨斯州没有资格就此提出诉讼。川普说，最高法院他们所做的就是说我们没有资格。他们基本上说，美国总统和德克萨斯州以及其他这些州，伟大的州，他们没有资格。提出诉讼的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说，法院的裁决是不幸的，他誓言将会继续战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的股票星期一较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32.04下跌了 15%。 上个星期六，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船在最新测试中由于机载计算机问题而导致了引擎点火失败。维珍银河首席执行官 Michael 在一份声明中说，飞船从飞机上释放之后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到达太空，飞船上的机载电脑出现连接断开的情况。按照设计，这个触发了安全故障情况，导致飞船上的火箭发动机的点火被终止。声明说，发生这种情况之后，他们的飞行员驾驶飞船返回到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太空港，好像往常一样优雅地降落。维珍银河公司表示，正在评估测试数据，并已经准备就水几架火箭发动机，无几耐将重新进行飞行测试。星期一消息，为了提高整体电动汽车的销量，鼓励 Model 3和 Model Y 预订者在年底前提车， Tesla 推出了一年的超级充电站免费使用服务。这个优惠适用于10月12号到10月31号期间交付或者接收的任何库存 Model 3和 Model Y， 亦即只要美国消费者年底前拿车，在未来一年都能够免费使用超级充电站。 Tesla 方面的销售代表同时都透露，免费使用超级充电站不会立即生效，预计在明年一月的前两个星期内生效，但是免费使用超级充电站一年，在时间上并不会因此而缩短，仍然会持续365日。免费时间从激活这个附赠服务之后，车内荧幕或者应用程序上会显示相关的信息，确认车主开始免费使用充电站计起。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促销措施是否在全球范围内适用。星期一，通用汽车宣布在 D 材郊区的 U 轮技术中心投放了24架工业 3D 打印机，据说占地15000平方英尺的递增产业化中心 AIC 致力于通过 3D 打印技术彻底改变汽车的制造工艺，缩短开发时间，降低成本以及提升品质。这些生产力技术将成为通用汽车推动未来研发和制造的新基础。递增产业化中心 AIC 的全称是 Additive Industrialization Center， 是通用汽车过去几年持续投资的一个结果。中心的 3D 打印技术支持通过激光烧结、熔融沉积、多喷射聚合等技术，将聚合物和金属原材料制成所需的相关部件，和手工或者单独制造的零部件相比，工业 3D 打印机可以极大地加速研发进度，甚至可以将传统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进度缩短到只需一日即可以完成定制。此外，仲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制造工具开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星期一责令九间著名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公司提供它的营运的数据，这个是对它们的商业作法进行广泛调查的一部分。FTC 要求这些公司交出详细的非公开商业信息，讲明它们怎样追踪美国人的在线活动，以及怎样使用这些数据。九间公司包括 Amazon、Facebook 以及它的子公司 WhatsApp、Reddit、Snap、Twitter、Google 旗下的 YouTube、Discord 和总部位于北京的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这个命令并非执法行动，亦都不会带来任何直接的处罚。不过收集到的信息可能构成 FTC 未来行动的基础。FTC 拥有广泛的法律权力，可以向美国公司索取信息，亦有权对不公平和欺骗性的商业行为进行执法。这些公司有45日的时间作出回应。据网络科技媒体 CNET 星期一报道， Reddit 宣布收购 TikTok 竞争对手之一的 Dubsmash， 但是并未披露具体的交易金额。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Dubsmash 整个团队包括三名联合创始人都将并入 Reddit， 初期将继续维护现有的平台和品牌，但是未来有望实现更深度的整合，来打造更加引人入胜的体验。 Dubsmash 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社区，其中 70% 是女性用户，非洲裔黑人青少年群体中的女性注册用户更是高达 25%。 Reddit 是社交新闻网站，用户可以浏览提交网络内容链接，并发布自己的原创或有关用户提交文本的帖子。目前在神经学研究里面，要拍摄大脑内部微观图像，需要将颅骨移除或者是削薄。南韩分子光谱和动力学中心发明了一种显微镜，能够透过脑颅绘制出小鼠大脑内神经网络微观图像，而无需损伤颅骨或者是脑部的软体组织。大脑的颅骨很厚，并且厚薄不均，因此照射在上面的光线很容易被折射到各个方向。光速想抵达到的部位越深，被折射的比例越高，折射的光成为噪音信号。传统成像显微镜去掉所有的噪音光线，只是保留直射光线的信号，而这种新型显微镜记录所有的散射光线的信号，利用软件算法纠正散射光子，在很大程度上纠正光学误差。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型显微镜纠正误差的能力是普通显微镜的10倍。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